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吃小卷可以用台语来了解，就吃那修更啊。那么，好，我们看启示录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启示录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当一个一个的异象，一个一个奇妙的经历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还是能够记得，我们。对不起，这好像没有电。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好像好，没有关系，我这里没有电池，我有电池。我们看到一个景象，这个景象跟前面的有点类似哈，就是书卷的事。我们从第一节看起，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手踏海，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叫，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好，使徒约翰看见一个大力的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有一些解经家说，从这个描述来看，这个大力的天使应该是神，或者是耶稣，因为那里的描述是有神性的，好像是两脚像火柱，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啊，然后就很有权威的样子。不过呢，也很可能这就是一个大力的天使，并不是耶稣，因为虽然这样描述他，只是描述他很有能力。重点呢是在第二节，他手里拿着小书卷。小书卷拿着，就我们再一次想到，在第四章结束以后，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天上的诗歌停止了，因为好像是坐宝座的举起书卷，让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在这里就再重复一下，因为我们不一定每次都记得我们曾经讲过的。在启示录的第四章讲到上帝得到一个很大的称赞和赞美，那个称赞赞美是歌颂他奇妙的创造，这是启示录第四章讲的，歌颂上帝创造的奇妙。尤其是第四章最后一节讲到神创造，刚才玉如师母也有提到，就是这个天上的四活物，这都是神的创造的美好，彼此欣赏，更是赞美上帝。可是好像我说好像，因为经文没有讲，我们只能猜测，这是我的猜测，好像这个音乐，这个庞大的赞美音乐停止了，被打断了。为什么被打断呢？因为又有一个经文没有讲，但我也觉得是好像可能，就是坐宝座的那一位呢，用右手举起一卷书。在整个的听音乐的过程中，这听音乐好像一个音乐会嘛，在听音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唱给上帝听嘛。那么上帝把右手举起来，手里拿着一卷书，我觉得整个天上音乐就停下来了。就音乐停和举起右手都经文没有讲，但是看这个所发展的应该是如此。那卷书举起来是什么意思呢？神把书卷起来举起来什么意思？是要有人来打开它。那么当天使宣告，有没有人能打开，这个宣告传遍了整个宇宙，没有人能打开，天上就发生很奇怪的事，就是天上你发生听见那个大哭的声音，天上有人在大哭啊！哎，天上是大笑的地方，怎么会有大哭？大哭，大哭什么事呢？因为没有人能打开那个书卷。各位，我如果小的时候学校里面的教科书打不开，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不必看书了。那么这里书打不开，他干嘛要哭呢？好，我们简单的讲，看起来他哭是因为没有人能打开那个书卷，没有人能够观看那个书卷， 那打开书卷什么意思？观看书卷什么意思？我们从后面这个书卷打开以后，大概可以知道，书卷打开以后，陆续显出的是人间的英雄、奇妙的文化、商业的活动、战争、死亡、殉道者、天灾人祸。你看起来应该看得出来，这个小书卷就表示是人类的历史。人类历史都是有一些英雄，有一些高级的文化、优秀的文化在进行，有商业的行动，但最多的可能还是战争，很多的死亡，有圣徒的死亡，还有一些天灾。大概那一卷书显出来的是这个。因此没有人能打开，我觉得就是人类的历史没有人能控制，没有人能观看，就是人类的历史没有人能够解释。不仅是人类，我们个人也是，也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一切没有人能掌控，就是这样掌控，就是这样发生了，然后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那人生就非常的悲哀，文明也非常的悲哀。哦，感谢主，耶稣的死和复活让我们知道他是在掌管一切，而且他能解开人生之结，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那是那一卷书。现在第十章看到这个天使又拿着一卷书，然后那卷书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看。那卷书呢，他拿着，到还没有讲那卷书，讲到有七雷的发生。第四节，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这跟前面那个意象相反，前面的意象打不开，这个意象是要把它封起来，不要写了。我所看见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各位，启示录这样的话太多了，很长一个句子，如果用来形容马牧师，就是那身材高大、头发亮丽、鼻子很挺、眼睛怎样，一直要讲从头一直讲到脚跟，那要讲很久。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字，指着神启示，但是他不讲神，他讲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神。他没有讲神，就是讲到神的创造是伟大的。各位，圣经里一再强调这些，我也要再提醒一下，在我们华人教会缺少对这件事的重视，就是上帝创造的美好。一般华人的教会呢，比较强调堕落的可怕，所以会说神的创造美好，但是那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那都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们现在所盼望的是救赎，是新天新地，不是神创造的世界。这个看法不太对哈，因为在整个圣经里面，不管新约旧约，譬如说诗篇104篇，他在那里歌颂上帝的创造，歌颂上帝的美好，而且歌颂这一切的受造物的美好的时候，他所歌颂的那个世界是已经堕落的世界，里面有死亡、有罪恶、有惊慌。但是即使这个世界的堕落是那么可怕，我们绝对承认世界堕落的可怕，罪恶是那么痛苦，我们绝对也承认，包括甚至在救赎之后的教会和基督徒生活都有很多的艰难痛苦，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看圣经也知道，我们不看圣经活在世上生活就知道有这些艰难。但是我们真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因为圣经的话，因为上帝的救恩和他无比的能力，我们知道他的创造仍然是美好的，他的创造不能被魔鬼消灭。事实上整个救赎就是创造的更新，而不是创造的消灭。虽然圣经好像有一些新天新地的字眼，但是那是一个更新。在启示录里， 我们想到的也常常是旧世界的消灭，新世界的产生。但是我自己，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这些。那么旧世界的消灭，在启示录很多地方描述的是改变。譬如说11章的第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声音说，世上的国，注意啊，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不是世上的国消灭了，神开始一个新的国度，是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也不去讨论，只是我希望我们知道，神所做的一切都甚美好，包括他的创造和救赎，这两个不是冲突的。罪恶并没有消灭上帝的创造，救赎也没有把上帝的创造抹杀掉，反而是更新，让神所创造的是美好的。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各位，我们生在罪中，死在罪中，活在罪中。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神不是把我们消灭了，神是让我们重生了。我们重生以后，信耶稣以后，得救以后，我们还是以前的我们，我们没有变成一个，没有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记性什么都丧失了， DNA 什么都不一样了，跟以前一模一样，但是我们心中有一个新生命，有主。我想整个的世界我们也可以这样来了解，虽然这不确定，但是我们确定的是，神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包括创造天和天上的物，地和地上的物，海和海中的物。当然他是说活，直活到永永远远，是一神耶和华活到永永远远。但是把这两个连在一起，也是在他奇妙的恩典中，他的受造物虽然不是永远存在的，但是是永远在他的旨意中继续的，只要是他喜悦。那我们不要看启示录天天看的，每次看的想的时候都想到是可怕或悲观。我希望我们在上看启示录、听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跟看其他圣经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神是伟大的，神是慈爱的，神是爱我们的。当他有这么多特别警告的时候，仍然是慈爱的，要我们脱离将来上帝的愤怒，要我们对于不信主的人迫切地传扬福音，也让教会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神圣喜乐的使命。我们感谢主。好，但是在这里哈，我们再一次说，我们看到使徒约翰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天使在那里拿着书卷吼叫，然后有七雷。那么约翰已经经历过很多事了，那么他就赶快要把这七雷里面所讲的他把它写下来。那么在他要写的时候，就听到有声音说不要写。我们也有一点感谢主了，如果写出来启示录又要再厚一点了，那么薄一点对我们好像是好一点啊。他说不要写啊，当然写或者不写，打开或封闭，一定都有主的旨意。我们就要说这个意思是什么，不要写是什么意思，不要写是什么意思，他还没有讲，然后他就说发誓，指着上帝发誓，那个天使指着上帝发誓说，不再有时日了，或作不再单言了。那这是什么意思？上帝用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要我们学会一件事，看起来是这样，这也是我们看启示录，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啊。各位，不管看圣经的哪一卷书，包括启示录，我们希望我们讲的是合乎正统的教义，但是正统的教义很清楚，圣经里面除了正统教义里面以外，还有很多我们并不确定的，譬如说千禧年国度是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这你怎么说都可以。我觉得你只要尊重圣经，不必说定尊于一，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神，这个真理不能改变，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真理不能改变。主什么时候来？哦，这个见仁见智。我们信主以后会不会说方言？这见仁见智，这些可以讨论，可以有信念，不必争吵，不必吵得太厉害。那么我在这里看这一件事情，在看整个启示录，我觉得有一个描述的方式，这描述的方式如果讲法跟你们过去听到的不一样，你们还是听马牧师、赵牧师的，就把我讲的忘记了。那么但是我有一个看法，那么也算是还算主流的看法，就是启示录未必是一条直线线性的，就是第一章的后面时间就是第二章，第二章后面就是第多少章，这样顺到次序到最后是结束，应该是这样子，但是不纯粹是这样。就是很多学者我也同意，就启示录常常他在反复说明一件事，七灾啊、七印啊、七号啊，可能是指着这个世界的变化会有很多灾难，但也可能是指着不是这样继续有越来越多灾难，而是一直也有灾难，也有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大过灾难的，神的恩典是保守我们的。即使是最后如果有一个大灾难，我是说如果，因为耶稣也讲过好像最后的灾难还没有耶路撒冷屠城那次大，我觉得我们不必太在那里在意说哪一个灾比较大，基督徒不要去想哪个灾比较大，多想到上帝永恒的恩典对我们现在包括。那么看起来就是上帝在讲这些灾的时候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悔改就继续有灾，如果我们悔改我们就得到平安，我们就得到印的保守，我们就得到神使者的保守，我们就身穿白衣，我们就被洁净。我们仍然有委屈有冤枉，但是我们总是能够眼泪被擦干，更欢喜有力的来服侍主。我认为启示录讲的重要的是在罪恶的世界，人类的历史里面，不必是主再来前的三年半，也不必是某个时候，任何一个时候，在人堕落了以后，我们都在艰难痛苦、上帝的震怒、魔鬼的干扰下，但是我们更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下。弟兄姐妹，启示录是讲耶稣的，是讲基督的伟大，不是在讲敌基督的可怕。如果你在看启示录，看启示录的书，天天就在怕敌基督会怎么样怎么样，你真的看错了。我知道很多的解经书，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很喜欢讲这些，我今天就有一点啰嗦的，有一点不礼貌的，就在说各位，我平常很少这样讲，但是我要说，那些说在讲启示录就注重灾难可怕的事，敌基督会怎样，那是看错了，我必须严格的说是看错了，因为圣经里面没有一卷书重点不在伟大的基督上。我们感谢主，他保守我们，他恩待我们。当然有灾难，但是那个灾难是提醒我们要悔改的，不是要吓我们的。而且那个灾难，我也提醒各位有一句话，当灾难来到的时候，就是第六章第六印打开的时候，你想到这些你说哎呀，康姆斯真的我头脑都昏了，六印六灾七印七灾七雷，到底哪个前哪个后，记得我刚刚讲的都差不多，都是在讲历世历代很多的可怕的事情，但你不必太害怕这些事。灾难有多可怕，地震台风瘟疫有多可怕，圣经讲到说这些人在躲避灾难的时候，他们不仅是藏在山洞里，而且六章十六节说，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我觉得这够恐怖了，恐怖在哪里？这里没有讲多恐怖，但是他人的一个反应你看到恐怖。各位，我们经历过地震，我们在台湾常常经历过地震， 地震我觉得最吓我的事，最恐怖的，假如我走在街上，一栋大楼就压下来，这最可怕吧。如果比那还可怕，我走在阳明山的山脚下，看到整个山倒下来了，哇，我不能想象那是多可怕，吓死人了。你家的衣橱倒下来都够可怕了。可是这里在讲到说，所有的人宁愿阳明山压在他身上，他不要看到耶稣，因为那个愤怒的脸更可怕。各位，恩典只有在主那里找，可怕也只有在主那里得到。人得罪上帝是最可怕的，人在上帝的恩典中躲避上帝的愤怒是最有福的。求主帮助我们，神在罪恶的世界给我们这些灾和给我们这些恩典，都无非是要我们归向主。灾难临到，疾病临到，希望我们归向主。我们顺利，一帆风顺，我们很有成就，希望我们也归向主。这里有一个字我就要说明一下，在启示录也常常出现，就是悔改。悔改这个字没有翻错，但是悔改的意思呢，重点并不是伤痛，悔改不一定要很伤痛，悔改也不一定要是做错了改邪归正，也不一定要。悔改的这个字最重要的意思是转向，也就是说你在错误当中你应该转向归向神，重点是归向神，转向归向神。你如果做得很对，你也要转向更归向神。就是悔改可以是一个好字，更上一层楼，我们更加专心的归向上帝。我们在幸福快乐走得很正确的路上和我们走错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归向上帝，不一定要用悔改这个字，让我们都更专心的、更全心的、更恒心的、更热心的归向我们的主。就像刚才刚马师母讲的很多东西，他很严肃了，但是我觉得都很多的情感了。像他说，我看到一个弟兄看他的妻子就一直看一直看，我马上想到色眯眯。但是我觉得我太太希望我越色眯眯的看他越好。不，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必想着那么严肃啊，可以很有趣。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强烈的、单纯的，在十字架的大爱底下，单纯的爱我们的上帝。那么这一点在中世纪很多的圣徒有这样的情形，就是那些很保守不结婚的未道之士，尤其有一些女性啊，他们写的跟耶稣写的那些情书啊，简直是肉麻极了，就跟雅各一样。好，我不是要我们写那些肉麻的东西，我就希望我们更加归向神。你说啊，康牧师，你讲这么多跟七雷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神很爱人，神在罪恶的世界用各样的方式希望人能远离那个他最后的愤怒，神希望这样，一直到今天对我们都是这样。但是人不肯听神的，所以神一般来讲就是两种方式交织着做。就像士师记讲的，神常常施恩怜悯，把好处给这个世界上不配的人，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这是保罗对路斯德的人讲的话，对外邦人讲的。神常施恩惠，神对不信主的人也常施恩惠，神叫阳光也照他们，给他们丰富的恩典。神施恩惠，希望人能够活在世上的人能够去感谢这厚赐百物给我们也不斥责人的神。但是神施恩惠 人不一定悔改，人不一定为神对我们好而感谢他，而信靠他，而赞美他。很不幸的，不仅是非基督徒，很少因为神天天年年岁岁月月时时刻刻世世人人每件事上施的这些恩典，每一秒钟我们能呼吸能生活都是在施恩。各位，遍地随时满了神的慈爱，不是只有在一些特别的庆典中才有，神天天广施慈爱，神天天把他的爱浇灌这个世界，为的是希望我们归向他。就像这些使徒所布道所讲的，是叫你们脱离这些虚妄的事，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对外邦人是这样讲，对基督徒也是这样讲。可是神施恩典的时候，常常没有达到神施恩典的目的。对非基督徒施恩典，人并不去感谢施恩的上帝。对于基督徒施恩典，人也常常没有感谢施恩的上帝。我们常常在神施恩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理所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给的还不够好，跟那个渔夫的妻子一样。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就把恩典当作上帝。各位，神赐给我们美丽，各位姐妹，神赐给你美丽目的是什么？希望你感谢赐美丽的上帝，希望你信靠赐美丽的上帝，希望你敬拜赐美丽的上帝。可是当神赐给我们美丽，我们体会到身材很好，脸孔很漂亮，有些什么好处，我们的反应是我们就珍惜，就爱惜，就信靠，就喜悦，就崇拜美丽。我们不崇拜赐美丽的上帝，以此类推，神赐给我们知识、聪明、健康、权力、财富，这都很好的东西。神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以撒的时候，神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的时候，都有这个危险，就是人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容易把恩典代替了上帝。以撒可能代替上帝，你的儿女可能代替上帝，你的职业可能代替上帝，你引以为傲的可能代替上帝。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神要怎么办？他给我们好处，我们恩将仇报，那他怎么办？各位姐妹，我在这里讲过，如果你有一个很有钱的爸爸，很有权势的爸爸，那么然后就你在富贵之家生长，一大堆男孩子追你，每一个都爱你爱得要死，每一个都希望你嫁给他，但是你有点害怕，因为这些男人这些男孩子虽然都很好，但你不知道他们是爱你还是爱你爸爸的钱，爱你爸爸的权。他你不知道，每个人都哎呀，我才没有把你爸放在心上，我只爱你，我只爱你这个人。各位，你要怎么知道他真的是爱你呢？对不起啊，这很不幸，就你爸死了。当你爸爸死了，当你爸爸失去官位，当你爸爸失去所有金钱的时候，仍然爱你的男人真的爱你，不是爱其他东西。各位，未必要这样了，我希望我们可以不要死父母，然后知道人家是不是真的爱我们。可是这个原则就叫十字架的道理。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所爱的拿去，其实不是考验我们，其实不是要好像我们以为神小气神嫉妒等等，不是，神要我们在这个煎熬痛苦当中知道神的宝贵。各位，以撒当然是好的，要以亚伯拉罕献上当然是困难的，但是他需要想到那个是上帝给的， 神给你，神可以拿回去，这是他的东西，而且他是最好的，他不是小气，他不是嫉妒，他希望他给你的恩典对你对人有造就，而不是他给你的恩典变成你的偶像，对你对人都会伤害。任何一个上帝给我们的好恩典变成偶像就完蛋了，就是发烂了，就腐朽了。任何上帝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成就才干变成我们自夸的偶像，俯伏敬拜的偶像，他就堕落了，我们也堕落了，我们周围的人也堕落了。所以当我们在享受神恩典的时候，不管启示录所记载的或任何一个地方记载的，当我们享受神恩典而不感恩，不敬拜上帝，不爱上帝，越享受越不爱上帝，越享受越不敬拜上帝，越享受越不喜悦上帝，越享受越妄自尊大，越膜拜那些受造物，上帝就会带灾难来。这个灾难呢，七雷一定也就是七个不同的灾。而当上帝说不要有七雷了，不要写，应该意思就是不要有七雷了，不要有七雷看起来是一个祝福，不要有灾了，其实恐怕是一个警告，就是我不要再用这些半大不小的灾来提醒你了，已经够多了，恩典和灾难都给的够多了，我不要再单言了，最后的审判要来了，这应该是这段话的意思。不过我们也注意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再提醒一次，这不是我今天应该讲的，但是我想我在讲启示录的时候都会提一下。各位，启示录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在等候灾难，不是在等候可怕的事。我是男人，我不太知道这怎么形容，可是从启示录来讲，我们像新娘等候新郎一样。我不知道什么叫等候新郎，因为我是新郎啊。我想是很快乐的吧。各位姐妹，记得你结婚的时候，新郎大概早上10点钟或几点钟，下午2点钟要来接你，你是在那里发抖吗？流汗吗？恐怖吗？还是好兴奋呢？当然也不能太兴奋，免得人家说你三八，但是就是要很兴奋很高兴吗？各位，我们在等我们的主，我们的新郎爱我们的人，我们也爱他来接我们，我们是很快乐的，成就了。这也是一个经文也显示成就了，并不就结束了，启示录才写到第10章就成就了，就是他完成了一个 cycle， 告诉你以下的也是类似的。好，然后呢，下面就说第8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这跟耶稣那个羊去取那个书卷有一点像，但是耶稣是羊，是被杀的羔羊，是神，约翰只是一个人。各位，你这能不能稍微想象一下呢？看启示录要很丰富的想象力，是 4D 电影，是非常的丰富。那么这里就是有个巨大无比的，我可以说变形金刚吗？就那个巨大无比踏天踏地耶，那么一个大的无比的巨人，比山还高大的天使，可能有神性的。然后那个使徒约翰呢，小小的跟一个小不点一样，慢慢走到他底下，仰之弥高，就跟我看马牧师一样的。哎，声音跟他讲说，你去那个天使那里拿那个书卷，把它拿过来。 Please，请你把小书卷给我。各位，我如果说，哎呀，我的圣经这一页缺一页，有没有人借我一下圣经？有人就过来给我一卷书，然后话不说二话，把它吃下去。约翰可没有听到一个命令说你要把它吃下去，就你去拿过来，没有想到拿过来。那个羔羊把那卷书一拿过来，天上地下就发出 更大更伟大的赞美。这里拿过来就是你把它吃下去，你拿着吃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再说预言。各位，你看到那个灵活，十章七节讲到已经成全了，十章十一节讲还要说预言，就好像已经结束了，结果没有结束，意思就是这好像是一个新的 cycle 一样。人类历史是这样，神说结束了，神说绝不再拖延了，希望你赶快悔改，但是呢他的鞭子还没有落下，快要结束了。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说起来又是对不起冒犯人了，我们华人教会怎么一直都学不会这个功课，圣经讲的那么清楚，耶稣讲的那么清楚，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怎么我们华人教会就常常有人知道呢？告诉你什么时候主要来，要买面包水果到什么东西到山上去等一等，这都完全不是神的吩咐。就算你知道，圣经说没有人知道，就算你知道也从来没有说你要带着什么东西到山上去，神的愤怒你逃到哪里去啊？你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逃吗？你怎么逃到山上去呢？天上地下都是一样的，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爱这个世界，可是我们进入世界，我们不爱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抵挡上帝，恨恶上帝，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因为上帝要我们带着爱和福音进入世界，见证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即便有这么强烈一个警告，七雷不要写了，略过这七个，马上灾难，最后的灾难就要来到了，神仍然对他的仆人说，你不是在等灾难，你继续见证主，对人说神的话，继续的告诉他们上帝的慈爱，继续的传扬，继续的歌唱，继续的对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跟以前一样，跟挪亚的时代一样，跟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一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吃这个小卷，应该就是吸收神的话，这一点我想一般教会的解释大概都共同的，我也很同意这个讲法，就吃的小卷就是把上帝的话深深的熟悉的大量的放在我们心里。你要对世人讲神的话，你必须先领受神的话。这是我对灵恩派弟兄姐妹一个很遗憾的地方，他们很喜欢说练习说预言，如果练习说预言其实就是练习讲神的话，练习讲神的话一定要多吃神的话，多吸收神的话，你不吸收神的话你怎么讲出神的话，讲出来都是我们人的话。不过各位弟兄姐妹，希望你们吃了小卷了，希望你们现在开始能够多说神的话，不是说我们要出去说我预言这个红灯会变绿灯这些预言，你要说的神的话是耶稣是主，上帝是王，我们敬拜他。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教会，怜悯恩待孩子，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伟大美善，让我们在一切的灾难中，我们想到你已经是用最大的慈爱怜悯宽容我们。事实上我们应该想得到，这些灾难，这些海洋的污染，这些天灾人祸，哪一个不是我们人的自私、罪恶、无知造成的呢？主啊，是你极大的忍耐、极大的慈爱，把这些灾难减到最低，我们还不知悔改，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听你的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